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去看，那个就是最早最早对圣经的雏形。换一句话说，地中海两岸，在东岸有亚述的势力，在西岸有从西边来的势力。那么这个势力最后你看就是要这个征服那么地中海的两岸，那么就变成了一个帝国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呢，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那个像。那么那个像呢，历史的流程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是这个是横跨两个焦点的，是在主耶稣一直还第一次来以前，一直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前。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那个整个世界的历史。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在地中海两岸那个世界，那个整个发展下来，一直到我们到脚趾头，有哪些事情要发生。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大象在这里所预言的。那么如果根据但以理解释，我们就很清楚，那个尽头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那就是尼布加尼撒那个时候他在巴比伦那一带所建立的帝国。那个当时呢，可以说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在这一边，在中东这一边，可以说那是很清楚，那是中东这一边很清楚的。然后呢，没有多久以后，那么就到了凶的这一部分。所以你越往下就表示越靠近我们今天，这就是时间的流程。从巴比伦帝国那个时候一直过了一段时间，就到了凶。到了凶呢，那就是到了波斯大帝国的时候。那么波斯大帝国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到了肚子的部分，到了腰的部分。那么这个腰的部分是铜的，那么这一部分的铜的呢，那就是后来我们这个就是预言将来有一个帝国，是指着谁说的呢？就是指着希腊帝国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参考但以理别的地方的资料，我们就晓得那的的确确第三个帝国指着希腊来说的，那是非常非常清楚，圣经里很明显可以告诉我们。比较不容易清楚的是第四个国，但第四个国我们也很容易断定。所以现在我们把断定的答案来告诉朋友们，就是说现在根据这个像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是说预言，那么但以理这个是所看见的还是尽头，那么下面以后所要发生的都是预言。那今天呢，我们回过头去看是人类历史的流程，但是从但以理那个时候往前看的时候，那完全是个预言，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地中海两岸这个世界大事，这个整个的局势是要怎样发展的。那么最早呢是尽头，那就是巴比伦，然后接下来呢凶的部分，那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再下来呢，我们的波斯大帝国就被希腊大帝国征服了。那么他们中间最有名的一个皇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从希腊，那的的确确是从从那个马其顿那边过来，那么果然从基提那边坐船过来，那从地中海过来，那就是老早就应验了这个圣经最早最早在这个民数记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巴兰的预言。所以后来你看见果然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大帝国呢是从什么，就是从这个希腊那边就过来了，然后呢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地，那个版图比现在更大了，那是一面是欧洲，另一面就是今年的中东。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个希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呢，甚至于让他的11万的军队就娶了波斯的女子，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梦，就是希望东西能够结合，中东和整个的欧洲能够成为一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他果然成功了，那么这个就是铜的部分。然后再下面的呢，就接下去呢就是罗马帝国，那么这就是铁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再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那就是铁的部分。那么罗马帝国过了以后，我们今天呢可以说到了脚和脚趾头的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到了脚和脚趾头的部分，那么就表示说我们慢慢慢慢的已经靠近了那块石头， 因为最后那个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要叫金银铜铁泥呢通通砸得粉碎。换句话，人类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那一块石头呢要变成一座大山，这个山在圣经里面都代表国度说的，都代表政权说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下有一个国，那么这个国呢就是弥赛亚的国，因为弥赛亚已经回来了。那么这个弥赛亚的国，就是那个国里面的情形呢，就是像圣经所形容的，狮子可以跟绵羊在一起，然后你看见小孩子手拿毒蛇也不受伤。所以那个世界呢，就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的那个情形。那么这个最后有一天，我们知道这地上有一个国度，那就叫做弥赛亚的国。那么这个就是人类历史最后最后的那个情形。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像的这个过程里面。那么今天金子已经过去了，胸的部分已经过去了，铜的部分也过去了，铁的部分我们也过去了。因为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根据我们所明白，根据我们所明白的，我们知道这些在历史上一个个都应验了。那么现在正在应验当中，就是我们慢慢的靠近什么？慢慢靠近十个指头。那慢慢靠近十个指头，那么如果再参考别的但以理书的话，我们知道最后最后的时候，罗马帝国要复国。那么罗马帝国复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超人，那就是狄基督。那个时候他要率领十国，这个十国就是十个脚趾头所代表的。所以今天呢，慢慢慢慢，我们可以说已经靠近了那个时候。那么你今天看今天欧洲的共同市场，大概就有十个左右的国家，慢慢慢慢，就是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大概有十个左右的国家。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的的确确是往这个方向慢慢慢慢的，你看历史是往这个方向慢慢的发展。不过在这里我愿意稍微提醒一点，你就发现这个预言呢是非常非常的准确。到了腿的部分呢，你看见人的腿是两条腿，所以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到了公元前27年的时候是极盛的期，到了公元后180年就慢慢开始东西分治，所以你就注意那很明显是两条铁腿。到了364年，公元364年的时候呢，就正式的分作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所以果然呢，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样。那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是公元476年，这个西罗马帝国就亡在蛮族的手里，是西罗马帝国。这个东罗马帝国一直持续下去，是到了公元1453年才亡在土耳其的手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这个西边就是西，如果东是指右边的话，如果西是指左边的话，那你发现这两条腿啊，这个左腿呢比右腿要短的很多。左腿是在364年的时候就亡国了，那么这个右腿呢是1450年才亡在土耳其手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所看见的像啊，那个腿是一个长的一个短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两个腿是一样长。那么这个预言怎么应验？非常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读历史的话，虽然呢这个西罗马帝国在公元前476年已经亡国了，但是呢后来啊，到了第8世纪他又接下去。那么从第8世纪开始呢，一直到第1806年，那这个时候在德国这一带啊，你知道就有一个帝国复兴了，那么和查理曼发生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帝国呢后来一直叫做什么？叫做圣罗马帝国，就是从第八世纪一直到1806年左右。 然后呢，从1871年到1918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不过非常有意思，这个德国很大的这个帝国，他们叫做第二个帝国。那么第一个帝国是谁呢？那么第一个帝国就是指着那个圣罗马帝国说，那就是指着西罗马这个整个来说的。那么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希特勒起来的时候称他们叫第三帝国，那个所谓第三帝国呢，就表示他有意思啊，希望能借助这个1871年一直到1918年那个德国大帝国，这个接下去他们希望从那里接下去，那希特勒希望这样接下去。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说，事实上你晓得这个帝国是一直延续下来的，表面上是公元364年已经这个476年已经亡国了，但是后来你看见这个国还是继续的持续的，那非常有意思。我们刚才所讲的第二个帝国，他们的皇帝就叫做凯撒。那个凯撒呢，本来就是罗马帝国皇帝的那个头封号，就叫做凯撒。他们仍旧是在那个封号底下，他们继续做他们的皇帝。所以实在说来呢，你如果读西洋史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一直到这个德国这个普鲁士帝国里面这个最后的一个皇帝，这个最后的皇帝叫威廉2世。那么这个最后的皇帝是到了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呢？是1918年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很清楚，这是指着东罗马这个西罗马帝国来说。那东罗马帝国，你如果仔细的读历史，你就知道后来苏联兴起了。那么苏联兴起了，你知道这个苏联这个苏俄这个后来也成为一个大的帝国。那么这个帝国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叫沙，他们的王叫什么？叫沙皇。那么沙皇这个沙这个字，其实呢，懂得的人就知道，根本就是当初罗马凯撒的一样的，是从那个字根里面来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苏俄这个帝国，这个俄帝那个苏俄这个帝国下来的时候，那么一直连下来的时候，他们就是根据那个罗马的精神一直下来的。那么他们最后的一个皇帝叫尼古拉2世。那么你记得到了苏联革命的时候，尼古拉2世就下台了，到1918年的时候，尼古拉2世就死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封号，这个沙也好，沙皇也好，这个凯撒也好，这个封号一直没有停的，一直到了1998年才从世界上消失的。所以现在你明白，这条腿一直到了1918年的时候就截止了。所以你发现这两条腿根本是一样长的，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已经靠近，已经不再是腿的部分了。你知道这个腿已经完了，这个罗马帝国可以说到1918年正式算是没有，正式算是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接下去的呢，就是脚的部分，然后有半铁半泥。你知道，自从1918年我们知道这个后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这个世界上呢就变成两个大的阵营，一个呢是集权的，一个是民主的。所以一个是铁所代表的，一个是泥土所代表。因为人就照着神的，人就是照着这个神呢，当初就是用泥土来造人。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这个世界很自然的就变成了这两个大的阵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慢慢慢慢的已经很靠近脚趾头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已经非常非常靠近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或者说弥赛亚第二次来。所以这些的预言你注意到了，不只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转，也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转。那么这一个大的人像就提供了那时间的流程， 给我们看怎样从第一个焦点到第二个焦点，那么中间呢经过这四